作为人有阿弥陀佛。每一次念地藏经或者是水忏的时候，都有很多人来参加。前几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讲说，师父，你们这个道场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，跟其他道场不太一样。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很想笑。其实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学佛的人都是士大夫，都是知识分子，因为他们真正是从佛经里面了解很多道理。只是后来在我们台湾，可能我们大家经济比在那个大陆的人好，所以有些人虽然要做工作，但是不像大陆很多要做到没时间去道场拜佛的人一样。所以我们有很多老人家都来拜佛，就因为这样，很多人认为说，哎，都年纪大，无代志，想过头闲，唔靠有通去拜佛。可是后来很多人都认为，我们在这里拜佛的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不会觉得奇怪。甚至于在以前，很多人认为说，我们念经大概是家里有人往生了以后，才请出家人到家里去念经，或者是到寺里面去做一个佛事，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。可是今天在我们来这里参加的居士当中，有一位是他的爸爸是昨天早上凌晨一点多钟才在台大医院往生的。那照道理来讲，我想他们家的人应该都要在台北忙这件事情，可是他们就兵分两路了，兵分两路哈，有些人在台北，那有人就倾注到这里来。什么原因呢？这个简家，他爸爸是大企业家，儿女里面也有人是教授，有些人是在很好的公司里面上班。应该这种人是家里有人往生才形式上去做一个事情，那就在台北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跑下来？他们家的人来接触佛法已经有几年的时间，我看是我们极光寺搬下来以后，他们简家的两位女儿跟她的妈妈才来，大概是四五年光景吧。那他的女儿从接触了以后，因为自己遭遇到一些事情，非常的相信。我记得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就跟这个简太太讲，就是那个简小姐的妈妈讲说，你先生最好赶快劝他吃素，不然他的身体已经有警号了。那时候昨天早上往生的那位简老先生有没有来？没有，没有来。那为什么人家要跟他讲这个话？我站在一个出家人的立场，我很难去讲，尤其是未来的事情，我怎么能够讲呢？ 他们家很有钱，一定是已经是算亿以上，多少亿我从来不会去查人家家里有多少钱。这个简爸爸哪里肯相信？他做的工作只要是在一个文件上签名，保证这个东西真的是出关入关的东西，是这个东西，要负责任嘛，就可以签一张证件就可以很多钱的人，来往应酬的人很多。到了去年年初，其他那些事情应验的都是很快，可是他爸爸的事情是在去年年初，有人就告诉我说，师父很可惜呢，他们那个简爸爸不肯听哈，现在已经得到癌症了。我就说啊，要劝他哈，他不听，我们也没办法。这不是用捐，是用宗教的那种立场去劝的。真的，现在吃这些东西，在一本那个《救命饮食》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，有很多人。我送给他们这本书，有些人在美国也是做大企业，回去以后他还买了几十本送给他的朋友，都改变了。那个克林顿总统身体不太好，也是看了这本书以后，他真的做了一个改变，后来身体健康了。报纸上媒体上就报道到现在那本书，我刚第一次看的时候不晓得是第二刷第三刷，现在是三四十刷。它是中文在台湾是畅销排行榜第一，然后在世界是我不知道是多少，反正在那个电视上我也看到有很多医师一直在介绍这本书。现在坐在我们这里后面那个杨医师，我送给他看以后，大概一个星期以后，他就一直在他的患者之间一直推动，你们赶快去看这本书。那个简爸爸哈，后来好像说有一点怕了，就开始有一点点改变，一点点饮食，是不是这样？我都是从旁边听来的。可是等到他身体比较好一点，又开始又吃了。上个月他的女儿跟太太到这里来，然后说希望求佛菩萨让他有什么冤亲债主能够原谅他。我说来不及了，我心里蛮痛，我就是说请他的太太请他的女儿能够自己赶快做功课回向，可是那个身体已经是来不及，果然在昨天早上往生了。问题是很不可思议的，他们家的人都是知识分子，他们的亲人就是他的一个表妹，那个简小姐的表妹，昨天大概也是去看了他的那个遗仗，就在他们要入殓的时候，他那个表妹呢从来没有接触过佛门，突然间就是在这个简爸爸的那个灵前就已经受不了，而且整身缩成一团打滚，他完全没有接触佛门啊，也没有看过这种事情。可是他说一直跟他讲，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能力，你不要到我身上来。简小姐就打了一个电话说，师父，我的表妹这样子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说我人在嘉义，她在台北，那你们现在正好要入殓，我也没办法，你就到你爸爸耳朵旁边去告诉他，你不要附在那个外甥的，他应该是叫他姑丈了哈，就叫他说不要附在那个子女那个身上哈，能够等到他的那个入殓圆满以后再说吧。我今天 请他过来。那个爸爸是很不甘愿啊，哈，他就是想我的财产那么多，而且他的独生子在去年年底才生了一个小儿子，他说我还没有抱孙子呢，我怎么可以走？而且我那么多钱，我要怎么样？那我没办法，我就想刚才大家要第二炷香的时候，我请简小姐说再上去一下。他那个爸爸就等不及了哈，来跟他讲很多话。然后我问他，你爸爸真的因为帮忙他的人也不知道他爸爸是肝癌往生的，他就一直要吐了哈。然后我说我的肚子胀得很大，我问他女儿说你爸爸是不是这个病，他说就是这样。他说我昨天我表妹哈出来的症状跟这个人完全一样。那他还跟他女儿说，全家人大概现在只有你能帮忙我，不是现在不是说用钱来怎么样帮忙他。他很不甘愿，他讲了一句话，我不是没有钱，如果我这个病哦，他就是想不好了以后有好一点点，然后又不好。他到最后他的太太跟我讲，师父，温先生现在都吃素食，我认为他能吃得下去吗？已经是用惯的了、哦、我讲真的是很迟。那他说我们有那么多钱，他就想我们有那么多钱应该可以叫医生来帮我医，没有想到医生没有办法帮我医好。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现在那个林福山居士也坐在这里，应该是我还在能人士的时候吧，他带来一位在企业界也是非常有成就的董事长到我那里去。那时候那个董事长好像已经有癌症了，那我劝他说用医药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用饮食改变一下？他真的改变了，而且全部都是吃的有机蔬菜，油腥全部都不沾，都活了多久？六年时间。等到他身体已经好了，他就想没问题了，可以再去吃醋的。他一开始吃三个月以后就完蛋了，多可惜，回来六年了，他想我应该可以吃了。昨天哈，我们这个道场，我觉得我以前在能人士的时候，在我们台湾在企业界有一个做帷幕玻璃，是全台湾省他的帷幕玻璃是最大的，他不只是在台湾有很多大建筑是用它的，甚至于到大陆去也是帮他们建了那个很大的一个 building。 然后那个老板呢说哦，你这个东西很好，后来就跟他变成好朋友。我记得我在能人士的时候，他所有的玻璃都是一毛钱都不拿，甚至于还叫工人自己来装。我记得他把旧玻璃打下来，是那个老板自己去扫玻璃。你想象不到一个大老板哈，人家在弄玻璃，他是在那里地下把那个人家打碎下来的玻璃这样扫。因为有人就跟我讲说，就要假受训的，很年轻哦。20多年前，你看现在他的孩子才娶太太生孩子，那时候最多他40几岁吧，差不多是40岁光景。他昨天跟来这里的那个徐老师跟侯老师讲，我就简单假受训的呢。第一天我跟他讲计划卖个假价一下，因为他的大哥我认识嘛。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，我又讲 第三天一讲，他回去，他跟他太太说：“师傅跟我讲三次，我不爱吃醋的啊。”我是讲有机会，我顺嘴跟他讲的，因为在我想象，40岁的时候事业能够做到那么好的一个年轻人，我玻璃给你啊，你可以给他逛逛，我就吃什么。我不知道他回去以后吃素，一直到我们这个道场需要玻璃的时候，我说：“计划啊，那个玻璃吼，我看爱哥叫你来处理。”他很简单的跟我讲说：“师傅，啊，跟那玻璃，你要叫我给你处理了吗？”我只知道他们家做玻璃，但是他不是真正做玻璃，他是做帷幕。帷幕墙跟玻璃完全不一样，我以为帷幕就是玻璃，玻璃就是帷幕。原来他还要向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玻璃工厂去买那一批东西来给我们。那因为我很急了，我到他们家去。照说很多出家人碰到这么有钱的人来了以后一毛钱都不拿，还帮你扫地的人，你差不多每个月会到他们家去坐一坐了，看他会不会给钱。那我要去的时候，我竟然忘记他们家是在哪里，而且是在台中哦，那个五权路上哦。应该我会知道，可是我找不到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下来楼下，我带你。”上去以后，他很关心我们现在这个道场，然后跟我讲说：“今晚咱来吃饭甘好。”我心想，你们这个吃荤的人哦，你要叫我去吃素，可能会增添你的麻烦，你太太可能也会很讨厌。哦，我本来就吃什么啊，这出家人来，哦，我都爱带去吃这个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本来也可以让你在我们家吃，我吃素啊，你叫我吃素的，你忘记了。”那我很感动，他说：“你跟他讲讲，我回来我都没吃醋哟。”哦，那然后那一天他就叫我说：“咱来外口吃。”我这个人哦，生就就是那种贫穷命。人家要请我到那个五星级大饭店去吃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就只敢在我家里吃。为什么？我吃的都是没有油、没有盐的东西。他跟我讲：“师傅，咱吃素食，咱爱鼓励外口吼，开素食店的人爱有通啊，房吃啦。那亲像你，咱大家拢唔去人家，人个店关关起来要安怎？”啊，我让他讲也对啦，就跟着他去台中一家非常有名的法国餐厅，非常有水准的。像我这种人啊，要来吃吼，5块、10块的面吼，煮一碗来吃吃就好，咱莫去遐。一进去，全部都是黄头发、蓝眼睛的那种人在吃的。啊，是啊，吼，我这种唔捌食西餐的人，免咱夹刀啊，免咱夹枪嘛，吼，这个是笑话了。可是你看，他吃到那一家的人就说：“这个头家吼，爱香香来，若无我这间店爱关。”哦，啊，在我就是想，你玻璃好啊，我嘛还阁有欠钱啦吼，迄一客啦几千块吼，我咱四个去吃都4000啊，你得把钱好不好？我在讲，大家都会笑，师傅都从来不跟人家化缘，还有人跟我讲，你哪会敢化缘，我输你。哦，还有小孩子跟我这样讲哈，所以，我就是想到。像这样子啊，他昨天他太太来一直追着那个徐老师跟侯老师讲：“师傅越来越少年呢，75岁过干杯。”伊讲五楼呢，五楼，我是想五楼是安怎吼？每次我都上去了，为什么五楼？伊讲75岁的人无可能爬五楼啦。外国人很怕把自己的年龄跟人家讲哈，他想说你若敢讲50岁、40几岁，人要相信。真的啊，前几天就还有人跟我讲说我差不多50岁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叫系列呢，好像我去那个湖山居士那边，有一个人说 你五十岁还是六十岁？我讲你有够失礼呢，我无够高兴就失礼失礼失礼，哈、哦。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做医疗器材的那个黄先生，他们家的一个科长，哈、哦。那一天他要叫我去我们那个床啊，他们家要发薪，哦，我竟然不知道我们的信徒都很有钱呢，哈、哦，都不知道去化缘。然后要去的时候，在半路上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哦，师傅你吼、哦，有够暗杠的。”我讲我暗杠什么？伊讲那一天潮汕如果不是有人上来讲我75岁、57、75，好像是杨医师还什么人讲的？哪一个人讲的？哦，卢老师啊，他说如果不是那个卢老师讲吼、哦，我以为你只有50岁。我讲谢谢你啦，因为我口袋都没有带糖。所以都没有办法，人家马上跟我讲，我就给东西。可见吃素的东西，我不要讲我出家以前了，我讲我出家以后30岁到现在70几岁，最少有40几年，快要半个世纪，全部都没有去沾到一点点荤的东西。何况我是还没有出家以前我就吃素。如果吃素又不太吃盐又不太吃油的人，能够到现在走路还跟你们五楼，我也是这样背哈。应该吃素的不会很坏，而且每一个人看到我，不管国内国外的人看到我都说：“师傅，你看我五十岁。”现在我不是在讲我自己哦，我是说由这个就可以证明吃素有什么不健康。那我就讲到那个帷幕玻璃那个老板哈，他带我到法国餐厅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师傅，我从来没有当面跟你谢谢。你敢怎样？我有癌呢。昨天他们看到说啊，唔知啊，那个老板有癌。伊讲好佳哉，你叫我吃素食，我乖乖啊吃。我今仔日身体较遐好呢。”他说他的医生也跟他讲，这种都是很难治的，为什么你能够有这个身体？那个人很好笑，因为昨天来我讲吼，我吼急到面拢会，伊讲原来这车来车去吼，灰迄、那个灰尘拢一直飞，莫怪师傅面的哦。那个人蛮幽默的人呢，他也是跟那个医生讲，因为我在饮食上有控制，他的医生也非常的认同。我所接触的很多那个病很不好的人，甚至有在我们这里还来拜佛的，来的时候都是要他的子女扶他，然后呢吃了正确的饮食以后，就是在我们坐在那里拜佛跟我们也可以一起绕的人是有癌症的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可见我不是医师，我用我个人的体验，还有那么多人的体验，我知道饮食非常重要。那个简爸爸今天早上跟我讲，我有钱呢，我不是没钱，我想说医生一定会给他医好。各位想一想，医生医就是我们已经有病了，身体已经不行了，才会去找医师。我们了解正确的知识，我现在讲对不起，那不是因为我出家人才教你吃，是现在在医学上经常就是有人讲说，咱开卖去吃那些东西对咱的身体比较好的，是真正了解了以后，咱就先预防啦，咱先预防，卖让病侵咱的心，吃到不对的东西，让咱的病情心，他要来找医生。有时候医生不是不愿意帮你，有时候他会说：“医生，你要爱我这钱，我拢总不要紧。”医生无法多帮啊，无法多帮。所以佛法是防患未然，不是哈、哦？等到我们有问题了，来求医师说，来求佛菩萨说：“你好，我消灾延寿。”那天我就跟那个简小姐说：“你爸爸，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。4年前人家讲了，现在已经都没办法了。”我说：“简小姐，你干那救他吼，卖伫 病床的顶管拍响，会当做安详罩，吼、哦，卖回折腾太久，那就只能这样了。现在不是有那个塑化剂，大家一听到就风声鹤唳。是啊，我吃不知道有吃到那个吗？很多信徒来都跟我讲，师父，我都有听你的话，所以我们没吃到那种东西。很简单，我们这里不会有那个用社交的东西、婆利弄的东西，很多 那种东西，就算你去买来，我说你不要用那个碗。我想我来讲，我只能讲，就请大家好好的用心